以色列他目前像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究竟以色列他现有的这个军力能不能够一举剿灭这个哈马斯，还是说他可能会面临南北夹击的一个困境？因为你刚刚提到说黎巴嫩的真主党也从北方来对他发动这个火箭弹的攻击，如果他陷入南北夹击的话，你认为现在以色列在对付哈马斯的这场战争当中，他能有的策略和接下来战况的走向会是如何呢？也想请丁克夫先生跟我们做一个分析。
这个以色列所采取的战术，现在我们也大概也看出了几分，一个集中了10万兵力，集中在加沙走廊这个地带，那随时要攻进去的可能性。这一次他是希望要彻底的剿灭这个哈斯布拉彻底的剿灭哈马兹啊，那么这是他的必须达成的一个战略目标，以免出后患，否则再来一个5000。因为火箭炮的攻击，那他是不是还要再尝第二次这样的大屠杀？这是他所指望的。另外一方面呢，断水、断电、断粮，这个战法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谨慎的。他知道，因为加沙这个地方。他集中了20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错综复杂，你怎么打进去？你以色列是机械化部队，你进去以后，那死一个人都了不得，死了900人，这个以色列人计算伤亡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姑且以9000人评估好了，总共也就只有700万犹太人，一个国家900万人口，700万人犹太人，所以他设计各种武器最优先的考量如何避免人员的伤亡。可是你要想全面的占领加沙，冲进去打巷战，那这个可能不是首要的选项。所以现阶段呢，我看出来的以色列的战略企图是什么呢？那就是当年共产军在东北战场上对长春的那样办法，先围困，让老百姓不出来，然后的话呢，国军最后断水断粮，你要出来就被俘，要不然你就不得不投降。最后只有这个办法，那这就不是说是一个月两个月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还有你这个200万人，你怎么去安置他？所以接下来呢，就绝对是一个国际上都必须的共同承担的另外一个大规模的难民潮。这个难民潮可是了不得啊，这是200万人，那等于又来一个乌克兰，那整个西方国家怎么办？这个我这次回到加拿大，我们是已经精疲力尽了。说老实话，我们是很 nice 的国家，美国是很 nice 的国家，你要接收他，你要不要给他安置费？我们每一个乌克兰人一降落到我们的国土，就要给他3500加币的安置费，这还得从我们的腰包里掏我们的纳税人的钱，然后这200万人到什么地方去安置？所以接下来的就是巨大的人道危机，然后每天这样的轰炸。尽管以色列国防军事先也进行了通知疏散等等，再炸出更多的人命来呢，国际的舆论导向将来是怎么走不见得对以色列这个有利。所以的话呢，长战也不是，短战也不是，短打你打不下来，长打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那美国你怎么去挺以色列？西方国家怎么去挺以色列？造成这么大的人员伤亡以及这个难民危机。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局势的发展在我看起来了，恐怕不是那么乐观的，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哈马斯他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我和你鱼死网破，你就把我还真的没有办法，你难道把200万人全部疏散到你以色列去，把我给捉拿完毕嘛？这个不太可能的，他还有可能从海上突围的这种可能性，还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总而言之，中东的问题、以色列的问题，都是到了最后不了了之。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到最后打下来的结果，最后大国一定介入，然后还是谈判一下吧，还是怎么呢？取到一个折中办法，因为这是一个1000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不可能说在这一次就可以全面的解决，对不对？
是，像您刚讲的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这个激战的这个战况，可能会引发这个人道危机，也是大家要关注。不过有两点想很快的请教您。第一个，刚刚您提到说以色列现在采取封锁，你还用这个长春围城来比喻，对他这个断水断粮断电。可是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有一个重点在于说，哈马斯之前从以色列俘虏了大量的这个多国人质，不只是以色列，是多国人质，很多年轻人，他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抓去的人质当成人肉盾牌，放在这个地堡里面，或是这个以色列可能空袭的目标 作为一个这个人肉盾牌来阻止他的进一步的这个空袭。再来是刚才我提到真主党在北面是不是有可能开辟第二个战场来牵制住以色列的兵力，成为一个南北夹击的一个以色列的困境呢？这两点想请这个胡先生快谈一下。
南北夹击，这确实它不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拥有足够强悍的兵源和科技来遏制这两个武装集团，这不是国家，这两个武装集团，他们骚扰破坏的能力很强。但是你要说他能够达到摧毁以色列这样的能力，他没有，他甚至没有进攻以色列的能力，但是他可以把这场战争以烂为烂就这么弄下去。刚才我说的出现这么多的困局，还有现在人肉的盾牌问题，这个战法其实伊斯兰极端组织一直都在用。您看我传过去给您的这个 IS 的这些照片，包括这个人肉炸弹什么的，他们也用了很多年了，这确确实实是必须考量的。可是以色列的国家政策从来不和恐怖分子和谈，也不会妥协，不用考虑人质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两天仍然在不断的强化进攻。说这里面呢，真的说老实话是非常难的，因为这还包括美国公民，还有其他国家的公民，那这个别的国家要对你以色列施加压力，所以呢，最终我觉得根据我的观察，从我的对中东局势的了解，在攻的同时也有谈，其实双方现在都在找解决谈判的这个方法，包括中情局，包括摩萨德，一定和哈马斯还是有接触的哈马斯其实从战斗经验上来讲，还有他的情报组织来讲，不要小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中东这个地区能够生存下来的组织也好，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那真的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哈马斯也不蠢笨，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由来，所以他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总之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那你认为目前的局势，根据我们目前看到的，它会演变成一个把其他中东地区势力跟国家都卷进来的一场第六次新中东战争吗？会有扩大的趋势吗？
这种潜在的危险性真的是存在的，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以色列要攻入加沙，我觉得他是要寻找证据资金来源何在，他必须要俘虏到高级的很多官员来供出来这一次的这个，就像911一样的，美国一定要搞几张扑克牌，先抓着人以后来再来逐步逐步一一的审讯，要搞出这个来龙去脉，火箭炮是哪个国家制造的，从什么地方来的，否则你没办法跟出后患，对不对？你怎么偷运进来的，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现在大家都在怀疑伊朗或者叙利亚或者是这个穆斯林长江党，也只有这三个组织能够直接的卷入这场战争，资助他们，从财政上，从这个军事装备训练，甚至战争策划等等方面。而一旦以色列抓到这样的证据，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根据以色列的性格，他是一定要报复的，他肯定是要报复。所以的话呢，我倒是真的不排除这个事情有进一步极化这种可能性。但是的话呢，应该说美国呢还是掌控着全局，他不会希望就是说我完全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甚至把伊朗和以色列都进一步的卷入进去，把大国卷入进去。总之到一定程度呢还是有一个可管控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啊，大国之间玩弄了50多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开始一直在玩弄，最后要走到哪一步什么呢，关键时候呢就会出来一个21世纪的基辛格穿梭外交，大家别搞了，是不是？你还是收手了，你保证什么他保证什么，最后也就是这么一个格局，你该报复的也报复了，是不是？你要的人什么，那最终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总之潜在的可能性危险升级这是存在的啊，至少你如何对付黎巴嫩的这个基督教这个什么党这个问题，那在这个基督教这个什么党的背真主党的背后，那如果没有黎巴嫩政府的默许，他怎么生存？所以呢，这背后啊，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大戏在后面。尤其是这个人道危机的问题，怎么攻入加沙的问题，总之不那么乐观。但是长远的来讲，大国还是一定有它水面下怎么去运作的这些经验我只能这样来说。是，
是的，那么现在美国的动向其实大家很关注。刚才我提到了，拜登总统说要给这个一个以色列提供更多额外的这个援助啊，包括他已经派遣了这个福特号最先进的核子动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要驶往这个以色列的附近。当然，除了这个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多人认为说这也是一种威慑，威慑周边的这些势力。刚讲的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乱动，
因为我现在
对。
以色列现在会需要美国提供什么样具体的军援？如果美国真的支持了他，可能更多的资源投入的话，会不会反而让这个乌克兰，刚提到乌克兰这一块，让俄罗斯取得了优势，甚至牵制住美国对亚太、印太地区投注军事资源？这也是一个联动性的影响。不晓得平特夫斯基您怎么评估呢？
这个呢，因为毕竟这一次的战争呢，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不一样。第四次中东战争呢，那美国真是花了血本的，因为在战争的前三天以后，以色列对付来自两面叙利亚和埃及的攻击，这个战斗机不足，然后呢，15毫米火箭炮、炮弹、坦克也不足，因为它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的，在开战的前三天。那这一次的话呢，尽管同时受到的是突然袭击，但是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这是其一。其二，它毕竟对付的是两个战斗组织，所以从军事力量的装备弹药来讲呢，以色列自己足够了，它是一个很强的军事强国。所以我认为呢，美国能做的，现在正在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军事实力的展示，包括部署航母，很可能必要的时候呢，再派遣一些地面部队进入中东这一个地区，告诉伊朗，告诉叙利亚，不要蠢动，不要乱动，不要派遣这个战斗组织的成员进入加沙地带去帮助哈马斯这个抵抗以色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基督教啊，伊斯兰极端组织呢，它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这种一体化组织，他们互相之间有志愿军，有协调，有这些东西。那么更多的国际势力卷入到这场战争里面去的话呢，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不希望看到的。我认为呢，最实际的援助呢，很可能是财政支援。那这个美国的财政支援负担就够大了，已经付出了300多亿给这个
乌克兰，
马上又要总统大选，那这个事情美国现在已经怨声载道了。你这个无休止境的去支援乌克兰的战争，那美国自己的财政力量，它能够怎么样一个撑支下去？这个问题呢就比较严重。所以的话呢，那将来现在还要进一步的要支援台湾，那这个等于说过去他只是考虑到了一个问题，乌克兰，现在同时一下多出两个问题来啊，那这样子的话，那
三个两条战线，如果有三个战场的话，美国就陷入左支右绌了，可以应付得了吗？
这个要看战争的规模，冲突的方式是什么。总体上来讲的话呢，至少现在呢，同时发生三场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美国呢，它必须策划。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连早期预警，你中情局每年吞吃几千亿美元，你都做不到。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峡冲突，海峡之间发生一个什么状况，你能不能有效的去预警？这个问题很重要。你要先能够预警，你才能够警告对方，你不要乱动。我是知道你要动的，所以我马上。派遣这样的东西，然后马上给台湾这样的支持那样的支持，告诉你你要乱动，那这个我提前运交 HIMARS 火箭炮给台湾，我提前运交更多的战斗机给台湾，充实台湾，让你知道，哎，我付出了，我要动我就得付出代价。所以这一次你必须事先告诉哈马斯，如果你要动，你真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完全没有这样的预警能力，连五眼联盟都没有这样的预警能力。摩萨德是非常彪悍的，我告诉你，摩萨德他的这个情报的收集的方式和你他的视野，他完全是国际化的，他不是一个地区性的谍报组织。他所关心的现在包括研究俄罗斯的问题，他获得的情报最强。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也是通过摩萨德获得的，他从匈牙利那里搞到的，他的这个视野，他研究的题材，他研究的范围，那完全是一个全球性质的。他关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合作和一带一路在这个地区的扩散情况 阿萨德总统访问中国的具体的情况，达成了什么协议什么，他一堆一堆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小中央情报局，很多时候他的手法比中央情报局要检验的多，而且有效的多，人家花多少钱你中情局你花多少钱。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一次美国要研究要检讨的事情是太多太多了，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事前获得情报，那你怎么去控制危机，对不对？包括台海的危机，包括伊朗的危机，包括这个乌克兰的危机。所以接下来总之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至少在这个冬天国际的视野会转到了中东去。那乌克兰这件事情我是要警告大家的啊，大家不要以为，我去年九月份我也同样讲了，你这个低估敌人，这一次以色列就低估敌人。乌克兰这件事情我不看好，这个冬天我非常不看好，明年也别指望什么，因为俄罗斯应该说他还有力量，我在这里是要警告大家他还有力量。而且这一次军队 forum 的展览啊，这个我收到的信息图片都看得出来，他的军事工业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他各种新武器的投入能量在生产恢复当中，从北朝鲜那里获得更多的武器，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那么我就问，这些武器用在哪里？怎么这个秋季这么临近，俄罗斯人在准备着一场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战略进攻。所以就取决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段什么时间发动新的这样的进攻。所以别小看俄罗斯，他仍然拥有力量，明年也不要指望说乌克兰就能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尤其这一个冬天一旦国际视线被转移了，那俄罗斯在乌克兰要发动新的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当然我认为他没有这样的力量，但是局部的战略攻势完全有可能。那这个情况呢，就会使乌克兰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这个预警中我是先敲在这边，去年九月份我也谈到了今年的问题，这个今年我又谈明年的问题啊，我是先讲到这里。俄罗斯依然是有可畏的核大国，别指望明年，这个战争绝对要持续很多很多年，因为俄罗斯拥有完整的军事工业，乌克兰没有，而且现在看起来经济封锁的制裁的能量有限，因为中国和印度买走了大量的石油，今年到这个季度人家俄罗斯石油收入还多收入了160亿美元，所以看起来短期之内继续维持战争的潜力仍然拥有，这一点包括我在内判断错误的，我认为它维持不了两年，可是人家还维持了两年，对，是这样子的。
好的，我们其实我们的节目向军事专家平可夫先生请教了这个俄乌战争，还有这一次中东战争。其实全世界我相信都不希望看到这个陷入所谓三个战场，包括这个乌克兰、中东和下一个可能大家都在关注的台海。今天节目的最后，想请平可夫先生综合我们从这个俄乌战争学的教训，还有这一次的中东情况，给台海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个我坦率地讲，这个台湾现在面临的，与其说是什么早期预警，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之前呢，我觉得国家认同的问题，这个要非要解释清楚。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认同的能力啊，你不要说就算是你得到预警，你怎么来实施有效的准备？人家以色列人48小时之内人家集结了30万预备役、10万人在这个48小时之内就集结了，然后呢他有能力最终动员40万人的预备役，其中大约10万人是海外的犹太人啊。那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一次啊，台湾的中华民国要考虑很多的问题。这个潜舰的问题一下子交给韩国，一下子又把整个建造的过程都讲出来，人家什么韩国人的什么八卦新闻通通都讲出来。这样的国家拥有有没有有效的抵抗力，这是第一个问题，还别说预警的能力了。这个这几年你台湾的情报机关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中国的具体的战略情报、战术情报什么方面，这是一个疑问。另外一个，一旦开战，国际舆论还有比海外的 归顺中华民国的、持中华民国护照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决心回国去参战？也就是说，这个预备役的制度，台湾是怎么准备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动员能力，包括海外的动员能力，倒是真的值得台湾借鉴。那将乌克兰战争也出现了很多国际的志愿军，什么呢？这个呢，台湾可能需要在诸多方面，一情报方面的检讨研究。第二，美国援助不利的情况下，他自己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如何苦撑自己解决自己的国家安全的问题？自己的领土当然是自己来保卫。什么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就等于美国有事，这些我告诉你都是空的。我这次在台北已经和很多人谈到了所谓日本有事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反过来说，到时候是中华民国去帮助日本的问题。日本自己已经很虚弱了，你要什么日本的帮助？我现在告诉你，如果我是日本首相，你向我提出要求，我可以派遣两个师帮助你，年纪最小的99岁，最大的120岁，你接不接受？你的健保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日本虚弱到这一步，所以台湾的防御必须立足于自己，这是他要考虑的这一次的以色列的教训之二。之三就是他的预备役制度能够怎么样最大限度的，不仅仅是台湾本土，甚至海外的持中华民国护照的中华民国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相当的凝聚力了。这个凝聚力怎么解决？想来想来想去一半天，我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所以的话，这三点恐怕是值得台湾中华民国也好，中华民国的台湾也好，台湾人也好，中华民国人也好，认真去反思去借鉴的。这是我想谈到的关于两场战争的经验的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也想很快补充一点，再请平可夫先生点评就是我们这次看哈马斯突袭这个以色列其实因为以色列他其实就整个好像已经比较放松戒备，觉得没有把哈马斯放在眼里。其实现在我们看台海这一块也是，就是因为解放军几乎是每天都会派这个军机军舰去所谓的侵扰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跟空域，好像台湾的民众不觉得怎么样，股市也不会受影响，觉得说每天就是这样飞过来，已经变成一个灰色地带。会不会正是在每一天的这个可能飞过去的时候，突然发动一个真正的奇袭，像哈马斯这样？你有担心这样的情况会在台海出现吗？最后
战争的心态我先不考虑因为这个那必须要那这个要利用一个新的节目来制作，就是说他包括这个习近平现在在他自己的政治角色、中国的经济问题、中美关系的问题，以及备战的问题，所谓的军事斗争准备的问题，多大程度上具备自信的问题，一堆一堆的问题这个一时半时，今年之内明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的话呢，你说要有一个突然的袭击，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但所幸的是，这是国家对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是一个武装集团，不是几个人之间的战争，所以的话呢你要大规模的，而且隔着海洋，你要大规模的集结军队，你要大规模的这个航渡，所有这些的话呢，侦察卫星是可以发现的。这个通过各种侦缉情报、人间情报，这是可以发现的。要达成哈马斯那样的突然袭击，或者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样的突然袭击，在今天这个科技时代是做不到的。但是另外最主要的问题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的：习近平这样的人，我把他称作五种人：红卫兵、工兵大学生、红二代、黑五类、这个知识青年，这是人类就是说整个中国富共产文化的流毒的一个癌，这五种癌的一种结合体。他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定要做事情，他的思考方法一定是和我们恰恰相反的，不是一种建设性的，而是一种破坏性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他的任内，他一定会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用他的话来说是有所作为，剩下的是什么手段、什么方式、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五个 W 那这个要考虑。至于说他采用什么手段，那还要去根据具体的状况去分析中东的局势什么的，都要的仔细的去认真。总之一句话，他也不是非的，就是这个 CC Communist Chinese 也不是说是笨到完全无视外部世界环境的变化。可是的话呢，我可以讲的就是说，他在这个任内，在台湾问题上，他一定要有所动作，这是毫无疑问的。